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经历了二十三十四十岁的人生转变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欢迎来到 MBA。然后呢，我们今天要专访到 Jason， 其实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年 Jumpstart 的 event， 我认识 Jason， 然后后来邀请到他来家里喝酒，然后才发现。他当年哦，当年是 Vivino 的这个里面的专业酒评，就是曾经评过不知道几百个 comment， 然后得到类似蓝勾勾这种东西，然后很有趣。那前几年其实也有专访他，那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毕业之 MBA Chicago Booth MBA 毕业之前就已经是在管顾公司工作，之后也要继续在管顾公司工作，却因为觉得finance 这个 skill 是他需要补足的，所以特别选了金融强校 Chicago 来加入。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蛮确定自己的方向。那其实对于红酒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说，我们先请他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欢迎 Jason。
哎，谢谢 Sabina， 谢谢 Eric， 大家好，我是 Jason。 就像刚刚 Sabina 介绍的，我是 Jason。过去一直都在 consulting 行业，在过去大概接近15年左右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目前在台湾一家公司叫 BBIT， 中文叫维拓。目前有维拓跟维拓科技，就是顾问跟这个科技行业担任 CEO。 那大概一个多月前又回到台湾，今年在4月份到现在为止隔离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住在 hotel。 在这个疫情底下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对，一如以往的，我又忘了我老公的存在。
怎
么了 ？Hello Eric，
在啊。
哦，你刚刚有讲吗？
我在。我刚才在喝红酒。
对，很开心，很谢谢今天 Jason。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每次跟他见面，没有少红酒过。对，连今天来录音室都有自备了红酒。
对，所以等一下如果听到就是呛的一声，这个是我们在放酒杯的意思。
对啊，你记不记得那个 Eric 上次他来，大概第一次他带红酒来就开始跟我们说边喝边讲故事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 Jason 说每次他都会 challenge 跟他喝酒的朋友说，你喝了以后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情境是什么。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忘记那一瓶酒是什么，我记得我的答案，
对不对？
对，我到滨江那个地上湿湿的菜市场，然后闻到了菜。
哎，我有印象，对，我有印象，对，
对对，所以就是很有趣的 exercise。所以我们常常跟朋友分享，就是 Jason 这个喝酒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
对，喝红酒就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之一。一年大概会喝个200多300瓶左右。哦，那基本上也不是非常的专业啊，就是只是喝红酒对我来讲是一种兴趣，所以开瓶红酒，不管是跟家人朋友，大家会聊一聊，你就会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这瓶酒它可能给你什么样的画面？开心的、悲伤的，甚至是有一种，像我当时婚礼的时候有喝很多酒，去选我自己有那种婚礼感觉的这个酒，我觉得这是一种lifetime 的一种 habit 跟 exercise。
所以你现在还有在 Vivino 上面？
现在比较没写了，当时是前几年比较热衷啊，就是因为有很多 followers， 所以你就要写说你对这瓶酒的感想是什么。但现在就因为 ranking 退出了前十名之后，我就失去这个 motivation， 不断的在写这个酒瓶。
所以你跟老婆也是在 Chicago 认识的，是不是？因为 Bell Jason 的老婆，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那 Bell 也是 Chicago 的 MBA。
对 ，Bell 是我是。一一年毕业 ，Chicago Booth，Bell 是12年，所以他小我一届。嗯，对，
所以就是追学妹的意思。
哎，是，我就是追学妹。这个，之前也聊过，就是 MBA 去念之前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嘛，三个。第一个就是休息，因为在顾问行业太久了， 所以就很累，所以希望有个时间点可以放松，可以好好背起书包，背起双肩包，可以到学校去学习，没有带多太多目的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也许听众大家知道，就是顾问行业其实还蛮常出差的，飞来飞去，其实也很难有维持一个固定的稳定的感情啊，不是固定的，好像稳定的感情啊。在当时也趁这个机会有两年的时间在学校，然后有比较多的跟朋友之间交流，如果有好的对象，所以找结婚的对象是当时另外一个目标。
哦，真的哦，你去之前就有这样想？
哎，对对，要明确嘛，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有什么目标追寻，这个要先知道你的目标在哪，才有办法追寻。第二个就是找结婚的对象，第三。就是希望可以学一学自己过去不会的啊，所以过去在这个accounting finance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涉猎，在工作中会涉及到，但是一直不是很能够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所以 Chicago Booth 是一个专注在 accounting 然后经济啊还有这个金融上非常有名的学校，就修了蛮多这门课，这种类型的课程。
对，我们 Chicago Booth 也专访过 Jimmy
啊 Jimmy。
对，然后其实蛮多 Chicago 的校友也进入 BCG， 所以我们是看得到这个他们身上有一些 quality 是蛮共同的。那其实讲到这个交友啊，然后在 MBA 之间的目标设定啊，我们先来聊聊20到30好，虽然离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远，
对，蛮远的。
等一下会聊重头戏30到40、okay. 但20到30就是我大部分接触的学生的年纪，不管他们是早一点跟我合作还是申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22岁毕业嘛，多半是22岁学士毕业，24岁硕士毕业。其实这一些年纪的同学们，学生们，我看到的就是他们不当然我看到的比较多是以 MBA 为目标啦，所以很多人是22、24岁就已经立定这个目标，有些人是忽然间26、27岁 ，interestingly 都是因为出国这件事情，不管是因为玩还是受训。还是出差，很多人都是在当时说哇，我看到了大陆同学如此的冲，或者啊，看到了新加坡同学这样子设定他的目标，所以我想要来念 MBA。 所以我发现我的感觉啦，20到30岁的年轻人那个冲劲是我不能讲不完整，而是说他是很冲，可是很单一面向的。好，那这个单一可能就是就是 MBA 管他 MBA 之后是干嘛呢，对不对？或者说我就是要结婚，或者说我就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赚大钱，他就是一个冲劲，然后一个单一性啦，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下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我觉得台湾的补教业是蛮厉害，就是 A2 啦，然后我们的智梦啦，其实一气呵成，就是他们就是进入这个 system 就好像可以有一个好结果，所以就是这样子冲下去。那你自己20到30有没有，虽然说离我们现在稍微久一点啊，再 sip a cup a glass of wine， 那你自己感觉当时20到30的目标设定，除了你刚刚以上讲的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跟30、40岁不同的地方？
有这个，虽然要 recall memory 哈，有点时间有点远，
或是看到现在 Chicago 的 Emmett 好了。
但我是觉得，如果分成20、30、40，我们刚谈的20几岁到30岁是我觉得目标最明确的一个十年。因为在当时因为有不管是念大学，你有一个既定的这个年龄段，那当时还要服兵役，所以你大概会知道说会发生什么。那开始服完兵役之后去工作，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到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了，你可能在什么样的工作做多久，是不是要去念书，这都回到个人的决定，再没有学校跟这个像服兵役这样的限制。当时呢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也非常幸运，第一份工作就在做 consulting 行业，那在台湾工作没多久就离开到香港，接着去上海工作。在那个时间点大概是26岁之后到30岁那一个应该是26接近30那个阶段，我是觉得当时的目标非常明确，因为在顾问行业刚起步，所以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专业的技能，包括更多的经验，在做不同的 专案啊，跟不同行业的客户，是一种非常渴望的态度去获得薪资，跟希望自己更加强大的。所以当时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也许是这个阶段，也是就不太 care 自己工作可能会多辛苦多累，那你希望的事情是你可以获得什么，或者是你可以就可能不是只有财务面，还有你的这个经验跟技能面。我还记得那时候开始25岁到28、29岁那几年，其实工作都非常辛苦，出差非常多。那因为工作这个形态的关系，我做很多 due diligence 嘛，做很多并购案，所以这个工作的节奏又非常非常快，出差也非常的非常的频繁。那个时间很快就过，那也累积到自己要的东西。那我觉得learning curve 在那一阶段是非常的陡峭的，因为我明确知道我想要什么，那也非常渴望去追求，那也不太担心年轻嘛，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精力跟这个时间可以奉献在工作上。当然这个就会疲乏，因为有一段的时间这么密集 的工作就会有点疲乏。那大概是27岁的时候，当时大概工作了3、4年，当时觉得大概4年吧时间，觉得想要念书，27、28岁，所以当时我去念书应该是28岁的时候去念 MBA 的。所以那个阶段总结来讲，20到30是我觉得目标明确，知道追求什么，而且愿意冲线，愿意冲，那个阶段比较多是单一领域技能的累积。
对对对，
如果你把它当作游戏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任务关卡，那你就是想要一个一个关卡自己所设定的就是要达标，或者是你想要获得一样的阶段，大概是我20到30岁那个阶段。那个《论语》讲20岁是弱冠年嘛，就是你成年了那一个阶段，30就是30而立嘛，所以那时候觉得可能要到另外一个阶段，刚好趁这个机会去读书，充实一些自己可能缺乏的，看一看这个世界上也许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东西，再重新 reset 30的这个阶段。
所以你进了 MBA 之后，当时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看各个不同的产业，然后各个不同的function，可是你应该是蛮清楚知道你就是毕业以后还是想要回 consulting， 然后所以你当时有，你觉得你有 explore 了什么 option 吗？或者是说你最后怎么去决定说我就是要回 consulting？
因为我那当时去念书是公司 sponsor 去念的，所以我那个 sponsorship，所以一直都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线，就是无论如何，如果在 MBA 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总会有一条路是可以回到原来的公司。公司也非常希望我可以回去持续的在为公司创造价值，当时的想法。但在当时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因为 MBA 都有这个 summer internship， 所以一开始的第一学期比较多的学是财务跟金融知识。因为我在过去做很多 deals， 在于这个对，应该是说 buy side 这一边，那我去帮他们做这个商业的评断，说这家公司的价值是从策略面的价值，而不是财务面的价值。那也跟很多 bankers 或者是 PE 的这个从业的人员合作，所以我当时是对不论是PE 的投资，或者是像投资银行的这种类型的投资，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在后来 summer internship 选择了去这个投资银行，后来在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做暑期实习。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因为从 consulting 的背景进到换一个，等于是进到另外一个 investment banking 的背景，这两个都是很当时那个阶段，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毕业生是不是还对这两个行业有兴趣，是比较热门的行业啊。那对我来讲能有机会去 experience 这两个不同行业的一些它的差异性是什么，学习是什么，我觉得蛮不错的。那最后是我比较喜欢 consulting 在整个行业上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consulting， 我喜欢很多跟人接触，帮他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从策略层面，这个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这个 consulting 行业。
所以一开始你有回 Rollenberger 吗？
对，我就回 Rollenberger。
OK， 然后你 Rollenberger 之后到了 Bibin。
对，
那 你怎么当时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因为、Rollenberger 是一个很知名老牌的 consulting firm， 然后Bibit 相对规模比较小嘛，
对，没有人知道，
对，
这个东西，对，
所以你当时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因为你要放下这个品牌的光环，
对，
然后一个 established practice， 然后你要来基本上建台北的办公室，
嗯，
你怎么去评估这个
机会
opportunity？
这个 long story， 但 long story short， 当时的考虑点是有几个。从最本质上来讲，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一种，或者说我的这个深处有一种创业者的
灵魂
或者这种梦想。对，也许是我也许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去外显，因为可能找到一份好的 consulting 的工作，那就看似是可以持续随着这个阶梯不断的往上走。OK， 其实当时也是公司 sponsor 我去念书，就希望回来就一路在公司持续的这贡献，一路做到 partner 啊，当时有这样的规划。当时但是如果有做过这种 professional service 的听众或者是朋友大概会知道哈，因为你是乙方。面向了很多的工作，不管甲方的要求或者是很多公司本身的要求，很多时候会有些无奈。比如说你做一个 deal， 那你在评估这家公司，你要维持着第三方公正的心态，又能够去追逐这个数字本身背后或者是这个策略背后究竟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是否真正是相信这件事。如果不抱持这种坚持的态度，你其实可以随波逐流，这个 deal 买方想买，我就可以去 make up 这个 figures， 或者是我甚至这个 story out 我都可以追着这个东西来调整。那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工作上的挣扎。说实话哈，在做不仅仅是有这种并购案的 project， 或者在工作上，你总会有来自于不管老板来自于客户的一些要求，必须去衡量，那你是否接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挣扎点。这个是我在当时比较大的考量点，因为 Bibit 虽然是一个未知的公司，但这家公司蛮有趣的事情，它的 vision 是 create trillion smile， 希望能够帮助企业 make good profit 给到它的终端的客户。那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不是只有把事情做好，所以没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是不 sincere 的事情，基本上这个公司不会选择去做。有了这种使命愿景跟价值观，就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可以选择我要做我真正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先姑且不论 Bibit 究竟是做什么样 的业务或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选择加入 Bibit， 回到台湾设立公司跟之后在上海设立公司的最的初衷啦，就是我们对于工作的意义之于我们究竟是什么，除了赚钱，除了在工作上获得一些可以外显看得见的事情，但对于内心深处你是觉得这工作来说本身是有意义的，这个 wake up call 是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大概接近30岁，我加入的公司回到台湾设立公司是刚好30岁，就回到那个刚刚讲的二十近30。那我一直觉得要尝试也有这个机会尝试，即便失败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还年轻嘛，当时也这么觉得，有的机会。
所以你觉得30岁是差不多可以开始除了冲往上爬这件事情之外，除了 steep learning curve 之外，好像可以找更有意义更有使命感的工作，这样子可以这样说吗？
如果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20是弱冠，这个在论语就是成年了，30是而立啊。而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变成成年，你要变成正式，为了你自己的这个事情做负责，你要负责你自己做的事情。那如果我觉得要对比20岁到30岁至于30再往后呢，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性，刚刚讲的那个如果是20多岁是任务，游戏中的任务去完成一点一点，但是要设的这个一点30岁之后有一些更明确的这个目标跟 framework， 就是30讲的是你可能要立身 right，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品格内涵你的未来的人就会定型了，就是你就 我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的内涵是什么，我的道德感究竟又是什么，就是立身立业，就是大家常讲的，就是你要有一个事业啊，就是不管是你自己的或者是你加入一家公司，这个工作本身是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那立家，那个我是30，因为念完书认识我太太 Bell，后来之后结婚，那个阶段大概30出头岁，也是开始要组建家庭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异性是，好像进到30岁念完书之后，你会有更明确你要去追寻的。因为前阵子在几个月前过了40岁生日嘛，就是我还记得40岁生日，同事问我说，那30岁跟40岁的差异性是什么，就有点像这个 topic。
对，
我说我记得，我一直在我回想非常鲜明，我30岁的生日，我想我讲的或者我许的愿，就说30岁我自己觉得我是向外求，就是我想要
什么
做什么，我的事业，我的人生，去我个人，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我一年要喝几瓶酒。
哎，对，这个也是这也是其中这可能一个目标哈。就你很多想要向外去追寻，你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上的积累，你又去念了书，你又有好多可以去追寻的事情。就我觉得大概是30岁那时候的阶段啊，但40岁我们待会聊，40岁倒过来了
哦，
40岁生日我觉得已经没有向外求的这种心态，比较多是向内，就是我自己内心 的追求这种比较多。所以回到刚刚讲的这个立身、立业、立家这几个方面，是跟我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关系。回到刚刚讲的立身，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应该更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从过去的激情可能变成热情，就是我对于什么事情有热情，那我对于什么事情有理想，而不只是妄想而已，这种想法大概越来越明确在那个时间点。那选择加入 BBA 回到台湾设立公司，我觉得是我的理想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它可以也许是一个机会，失败了没有关系，重新来过，再找寻其他的。我觉得30岁到40岁，尤其是30到35岁是一个很好的试错的机会时间段啊。对比20几岁，很多时候在累积单一的技能，那你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之后，你怎么去发挥？那很多时候除了这个命运的安排，还有个人去 create 的一个机会点。形象上的讲，如果我们把 MBA 想成是少林寺，OK， 那20几岁你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你可能是一个习武之人，你可能在当地有一些名气，但你为了要精进，要想要学正统的武学，你想要好像学到更多是你自己没有接触到的，你进到了少林寺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我认为就是 MBA， 你会 看到非常多优秀的人，有少林武僧、高僧，你大概可以学习到，还有那个扫落叶的这个高僧，你大概哇，这个是一个大殿堂。MBA 念完之后，30岁你走出18铜人阵，你在证明了你在 MBA 的这个各项的技能，你大概都学的差不多，走下回到这个社会，回到这个武林，
对，
我觉得大概就是那个时间段的开始。
对，
你可能会自己去设立自己的门派，你可能会自己开自己的道馆等等的。但我觉得那个很形象的比喻大概就是这样。 OK， 30到40岁就是你自己去走下这个18铜人阵之后的发生的这种故事，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学生也就是说实在比较多是25到32好了。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在选择要做的工作也好，要去的学校也好，我们刚刚讲单一嘛，其实到这个时候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想要求什么，有些人想要求 location， 我们有学生是美国待一待，东岸西岸不适应，回亚洲的，有些人是美国然后交了个当地或者是在 NBA 时候的男女朋友，然后结婚，然后成家立业的，就选择先待在那边，不管未来要不要回来。有些人一直在挣扎，然后可能是因为家庭，可能是因为生活形态，然后我们也有学生是因为在矽谷的工作 working hours 太 ideal 了，可以回来陪妻小，然后 其实亚洲这边拿到了 even MBB BB 这样的 consulting firm 的 offer 也不一定会想回来、哦、那因为又要 travel 了等等，所以 我觉得真的就是在求，我觉得 location 是一个， industry 是一个，有些人就是觉得、哦、现在 tech 很红啊，你刚刚问我investment banking 跟 consulting no longer 是最 hot 的行业，其实 consulting 还是
OK、哦、
那 tech 是其实可能是第二大的、okay. 甚至很多很多学校 Chicago 跟 Wharton 应该 finance 还是跟 consulting 差不多多、嗯、但是 tech 已经很多学校都已经是甚至第二名了、
okay.
那第三名是铁定的，所以求我们讲求 industry 求你刚刚讲渴望薪资渴望 learning curve 持续的很 steep 然后渴望在好的 location 渴望好的生活形态，那到了你刚刚讲三十到三五的时候哎。要考虑的面向多了、
嗯、
不管有没有家庭哦、嗯、我觉得甚至是没有家庭的学生他们在想的东西也更全面了，他们会说哦，我之前是一个 PM 我现在如果继续做 PM 未来可能 更窄的是什么什么，那他的好跟坏是什么、哦、那比较有 vision 的会可能是创业 的人他的 vision 可能是说我不能只是说我要创一个好的产品而是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哦、慢慢慢慢要形成你刚刚讲说而立的那个 goal 是什么、哦、就 不再是一直求哦，我这个要好那个要好然后大家要符合我的期望，我的老板我就很少听到30到35的一直在 complain 老板了，这比较是30以前的，就这个大概是我们对不对 Eric 你有没有 on top of your head 你的我们其他的朋友啦，或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当然都已经四十了啦、嗯、说实在我们要切入了吗，三五到四十
我其实想要回到 Jason 就是那你进了 BBIT 三十到四十岁这一段时间你也在 BBIT 十年了，
对、
嗯、大概讲一下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台北办公室的 head，
对，
然后你这十年你帮 BBIT 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公司这十年来 you know 他服务什么样子的客户，他做什么样子的案子，然后
没有达到你
对，然后
当时加入的 vision，
对，然后你这几年又到了上海去做更大的市场、啊、你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你这十年做到的事情。
嗯，其实在这周末刚过的这周末我们公司的这个 management 有就办了一个活动，他在探讨这个公司的整体未来的发展，然后包括了过去的一些经验上的总结，那趁这个机会点我也跟同事分享了一下过去这十年我的一些心得或者学习。嗯，就下了这个少林寺之后哈，我觉得这个武林跟当时学校所学的不太一样有一些技能你可以带着的哈，就像你学到的招数一样，但进到这个武林，进到这个真正的生活跟这个工作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个招数必须要融合，就融会贯通而成自成一格，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就回到这个刚刚提到的，从 Rumberger 回到台湾设立公司，因为顾问行业是一个特殊的 professional service， 它是没有产品，它只有是你的想法 idea solution， 甚至你的方法论过去服务的案例。那台湾当你从零开始的时候要创这个业很困难的，我总结一下，因为你今天跟一个 non male 品牌跟潜在客户碰面的时候，你跟他说服的时候对方很难相信你，我觉得这是刚设立公司一个必经会经历的过程，而且也预计到这个困难点，只是没想到这么困难没有想到这么困难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回到刚刚 Eric 提到的，原来的这个大公司在顾问行业它有一个光环，有一个品牌，很多时候客户企业相信你跟你合作跟最后你 deliver 的结果，他会认为这是很好的。我就在思考当我离开那个 Rumberger 之后，我在思考究竟是因为我代表的是 Rollenberger 还是我代表的是我个人，我所说出的话跟我告诉你的这个建议，你究竟是因为公司还是因为我而相信的？我想多数是因为公司。
嗯，
所以我也想证明当我没有了这个光环， 没有了这个平台的这个支持，但我还是一样去努力的，为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他是否能够受到同等的对待及信任，这是我的这个drive。OK， 当然是希望公司成功，但初步当然初始上非常困难哈，所以前几年都在这个搭建我们的团队，那也再来去把我们的服务能够做到更好、更优化，符合台湾的市场。那这几年大概在五年吧，大概是30到35岁的时间点，我觉得 Bibi 在台湾已经有在特定行业，比如说像金融行业，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啊，也是随着这几年的努力，我觉得关键 的成功要素，但不一定达到我们所要的那个成功的定义，但是存活下来及达到目前的状态来讲，是因为我们在早期汇集了一些有梦想跟对的人，就像创业一样，在过程中我们坚持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不轻易放弃，那逐步的我觉得就会有成果。这个如果从再换另外一个 framework， 就突然想到换一个 framework， 如果我们从这个战争的道理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开拓这个市场，孙子兵法讲就叫道天地将法，它叫五势。道呢就是以前叫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嘛，就是你的打仗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其实现在现今社会就是愿景。这一体适用哈，企业愿景、个人的愿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个人 ？OK， 愿景。那至于 Bibi 的愿景是什么？天，那是天使。这个时间逆势而为，通常不会成功，除非你造势。所以 Bibi 当时在2012年设立台北办公室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天使在起来的时候，在于数位相关的 topic， 不管是数位转型，或者是后来的 FinTech 等等不断的 topic， 或者 InsureTech。或者到今日的一些什么这个 Metaverse 更加 advanced 的 topic， 这一些其实都是天时，包括 5G 的这些发展给你的 infrastructure， 天时是好的，道是有的。接下来就是将哈，就将就是我刚讲的那一点，就是你要汇集一群人，这些人是有能力的，有梦想的，大家一起我觉得有。我一直以来的理念是找到对的人才去想要做的什么事，而不是说我有要做什么事有什么位置我再找去相应的人，这样 OK， 这样我觉得是很关键。道天地啊，对不起 miss 掉一个地，地是刚刚讲将之前是地，地在古代是地形哈，就你看这个战场，你就什么时候是这是山峰，什么时候是山谷，那你谁占了什么领域，那如果你是作为后进者，你该怎么突破。那其实我刚刚讲的点是 Bibi 坚持做我们focus 的事情，其实就是选择我们地形，选择我们要从哪个地方点去突破，当你前面已经有很多的 giant 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去打造你的不同点，就是地啊，将就带你在这个地形去打仗的，法就是你的组织啊，就是或者是你的整个公司的设计是什么。 Bibi 一直以来如果了解 Bibi 的这个听众都会了解 Bibi 是一个很欢乐啊，然后是没有太多那种 hierarchy 的一个公司，很不像这个一般这种 consulting firm 的这种 style。其实我们想打造的一个组织是一种，孙子兵法讲叫做就是兵行似水，就像水一样的组织。这个组织是非常的容易流动的，就是不一定是说你分工是这样，我分工是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我们不太答应这个事，我们希望它维持一个 startup 的这个精神，是大家可以彼此 cover 彼此的这个工作这样。所以呢这十年我觉得就是从十八铜人阵下来之后，进到这个武林去学习，透过自己内化自己学习到的招式，跟看了很多书，跟很多前辈请教，然后专注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那直到今天这样。
其实如果顺着你的比喻，就是你出了少林寺练了一身武功，可是你总是要去跟市场或者是江湖去打个几架，你才会知道说你有几两重嘛。然后才会去从经验里面去学到 更多的不管是招式也好，对敌的应变也好，
对，
对不对？所以就是
失败的经验，
对，
学习，
是啊，是啊，所以感觉这个是你三十到四十岁中间
练出来的，
练出来的这个事情，
对。
可是你刚刚讲到，因为其实要开一个新的办公室，或者是简单来说，有点 internal 的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很辛苦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定有别人来找你 present you with 例如说更大的舞台，更有趣的市场，更厉害的产品，更 establish 的团队，
是
一定有这些事情，你怎么去评估这些然后你现在持续的坚持 you know 在走 deep 这一条路，然后也非常
对。我这边在 Jason 回答之前想要就是稍微对应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学生，尤其是我觉得 MBA 的人都是这样，就是很多 prospect 会问说，哇， MBA 之后开了很多扇窗啊等等。我也常常会跟他们说， MBA 也关了一些窗，
对，
有时候都是自己关的，就是你再也看不起100多万200多万台币薪水的事情，其实你搞不好很喜欢，搞不好还有 stock options， 可是你太会算了。好，那或者是你身边的人都在 promote， 然后你在新创，然后像你讲的，如果拿着 baby 的名片去某某银行，然后他不见的时候，你其他 MBB 的 partner 同学，或者是好 VP 同学都见到了的时候，你听到了这些声音，听到了谁又上了什么，谁又高就了什么，这些有时候也跟 headhunter 一样很 distracting 的，这是我们很多学生碰到 的也不是问题啊，就是现况，对，所以我们想要了解，就是你在这十年间铁定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不管是听到你的同侪 Chicago 同年毕业的人，后面毕业的人，前面毕业的人，然后有家庭的没家庭的人，他们的选择，
这个一定会很多啊，这个我觉得甚至比这个二十岁到三十岁多更多。当然，因为去如果念了 MBA， 然后又是在知名的公司工作过，你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啊。如果又再有做出一点成绩来，当这业界知道你的这个情况，都有非常多机会。三十到四十岁这一个阶段，这十年，我觉得是锻炼我这个心智非常好的十年，就是这过程中有非常多的 distraction。当然 ，distraction 是否是 distraction 取决于你的这个主轴，你在思考什么，或者你想做什么。如果它不是，才会是 distraction； 如果是，可能就是一个分叉的一个其他的路线啊。那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也不是非常多，就很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机会啊，就是他可能是有更高的薪水，我甚至遇到过有4倍的薪水的工作的机会，然后有遇到是非常 high profile 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些遇到的时候是怎么思考的 ？OK， 再来是说，随着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过程中，你的也许 MBA 的朋友或者曾经公司的同事他们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也都会有不同职业上的转换，那甚至会做到刚提到的像在特定行业，如果是自己的行业里面更大的公司，更知名公司，更重要的角色，怎么面对这件事。坦白说，如果说是没有 distraction 是不可能的，心境会受影响，那影响的点是说你怎么应对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关键。那我的心态是我要去确立及持续的追寻我想要的事情，那其他至于我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机会，只是我去看一眼，了解一下，就等于说你在你的路，在你在一条路线上走，在一条大路上走，旁边都会有 路人或者其他的招牌，你会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那但是你不会影响你前进的这个道路，取决于这条路是不是你想要持续往下走的。至于我就是如此 ，OK、 所以我觉得三十多岁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像 Sabina 讲到，你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也许比过去更多会来，会碰到，会来找你。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去选择？其实你关上了很多的机会。那选择与否，我觉得回到自己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工作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现阶段人生的追求，它是为了更高的薪水，或者为了什么样的 exposure？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那至于我是想选择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很 enjoy， 即便辛苦即便挫折，但是我回头看我是觉得有很多的回忆跟记忆是我觉得不是为了工作而已。哦，这有些人还蛮关键的，就是那天也在聊，就是说早期加入 BB 大概在过两三年很辛苦的那一段的时候，就同事我们说你怎么还在公司呢？为什么你不回到这个更大的公司去工作？即便到今日还是有同事问我说那十年你怎么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我并没有特定的坚持的这个心态，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持，不是这个道理，而是说就那一天提到，就像是我看了一本小说，回到刚刚的主题，假设它是一个武侠小说，你下了少林寺进到武林，你碰到的这个情况，你发现你在这个小说里面变成其中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既然会跟这个故事的走向有相关的时候，你就很难不忍住往下。当你还是part of story 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心态。我觉得只要我好像做了什么事，努力的做了什么样的这个贡献，这个剧情的发展好像似乎会有一些变动。如果听众有创业者，可能对这段特别有共鸣啊。那即便不是创业者，在公司工作的同事，如果你已经身居要职，或者是你在公司的这个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你会发现这个会因你而改变。
对，
你的 circle of influence 会大于你自己的这个想象。
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你发现你的客户已经不再是只是因为你的公司多大而跟你买单的时候，那你就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故事的 ending 或者是故事的走向的时候，你就忍不住要一直看嘛，就是看我怎么做，然后这个 team 怎么因为我而变动被我影响，然后我下面的人怎么跟我互动，怎么赢得客户的青睐，是因为我的 mentor 等等等等，就是全部都 intertwine 在一起。其实当然我们可能还没有到结尾，但是我忍不住想讲，很期待看我们四十到五十岁是在干嘛。
现在进行式。
对，现在进行式。那我相信 Eric 可能就已经就是厨艺学院已经连续上了几年，抛家弃子去学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个煮菜的功夫。
煮轴嘛，刚刚Jason讲到煮轴。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例如说做菜这件事情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不要只是工作对，而是在工作之余呢又可以有生活的品质，跟去 appreciate 一些美好的事物的一个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其实主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一直想到，就是上一次的来宾其实也有讲到
，OK，
上一次来宾是台湾大哥大的 Jamie，OK，OK，、
okay.
okay, 那他讲的主轴，他讲主轴，他用换另外一个角度讲，他说BHAG 就是 Jim Collins 讲到的Big Hairy Audacious Goal， right， 那就是。一样，你一旦有这个最终的目标，一个很伟大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说，我就是要往这边走，然后其他的东西都只是 distraction。
OK OK。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讲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像。
OK，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之于我是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也是摸索过来的，因为三十岁刚进武，刚离开少林寺进到这个武林的时候，你其实还在。摸索
，
究竟是我要寻找什么样的主，我们刚刚讲的主轴好了。但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回头看，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四十岁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主轴，工作会 开始觉得迷茫，就是会丧失，那我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工作也是这样子了，那我现在追寻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会进到你，如果缺失了这个对于工作，当然生活另当别论哈，但工作本身这一段，但是我们占据我们人生很大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它究竟是代表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一段要尽早在三十岁的时候要能够确立个人的这个的追求。
对，我觉得是，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是可以很也不是说有一个很清楚的 goal， 因为我相信 goal 还是可以流动的啦。你说四五十岁再去转换 goal 有没有错？我也觉得没有，只是说你心里是要知道，你永远选择事情的时候是想的很全面的，而且甚至很自我的，就是你的 self 在哪里？不要只是哦，因为这个，因为别人，因为我的同才这样，所以我就非这样不可。然后因为我的妻子、小孩跟我叫我做什么，我就应该怎么样？而是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专才、自己的兴趣，对不对？我们在写 goal essay， 当然这是很久远的事，但是我还在帮学生写 goal essay 的时候，你为什么叫进科技业？
Okay.Yeah.
到底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些很新的事物，还是你只是因为科技业是现在第一大产业？哦，那你进管顾业为什么？你有没有persuade client 的？你有没有 problem solving 的 skill？ 还是你只是想要去训练？你如果只是想要去训练，有好多地方可以训练，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希望学生是那个主轴是明确的，虽然它可以变动，
嗯，
我觉得它 always 可以变动，
对
不对？现在 Eric 还没有念到初一学院，他以后就会变动到那个地方去。那我们现在还在拼的就是我们怎么帮助 MBA 的学生或是申请大学的学生。
我觉得刚刚那个主轴的意思哈，就随着这样子的讨论，我觉得更加形象的事情是，反而是说我们要去 discover， 如果至于工作本身，你有兴趣愿意付出进而获得心流的事情是什么？
对，心流这本书也是你推荐，
它是不一定是现在我正在工作的主要的事项，而是说我的兴趣也好，或者是我的副业也好，如果有副业，我的其他事项会让我觉得我愿意 dedicate， 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获得的快乐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刚谈的啦，啊，就是不一定是说你要一定是要坚持在一件事情上走到底，而不是这个道理，而是说你要去 discover。像也许我未来就会把红酒变为其中的一个主轴，maybe 这个也许
我可以学一下餐酒搭配
。对，也许就你会对于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钱，也不为了什么，
是
就是觉得自己会觉得开心，
对
事情
是是。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现在40到50岁这一段，现在进行式嘛，
对。
然后，Bibb 最近也收购了一家公司，
嗯哼
哼。那这个是有关联的吗？你说你在讲的现在进行式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吗？
嗯，现在进行式是有关联的，的确是。现在就刚提到说前两天跟同事们这个就是开了一个这个分享会，然后也分享到40岁的现在这阶段面临的现在这个挑战，我觉得是我在工作上目前遇到最 challenging 的一个阶段，
嗯
，OK， 因为所做的事项有点不太一样，那也我认为也非常的挑战，但我的心性是事情困难。我觉得不怕，而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透过我自己跟我的团队能够去克服这个困难。我觉得他那个 drive 又回到三十岁当时，除了年纪大一点，体力比较糟一点，但是那个 passion 又回到那个状态上。那对，就是 Bibb 在年初并购了一家公司，那其实他是为了这个 Bibb 的。刚讲的比较偏前段提到的 vision， 这个公司是希望能够 create trillion smile， 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影响力，带来给这个社会创造帮助更多的企业。所以呢，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 expand 这个现况到更多的地方，除了日本，除了 Greater China， 下一步的东南亚， 跟这个下一步的美国，其实都在这个计划内。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去思考说，我们既有的顾问服务，除了此外，还有没有可以在这个路线上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所以并购了一家公司，是在 MarTech Solution， 就 Marketing Technology Solution 方面，在于数据收集，在于行销自动化，其实跟我们的原来的业务服务在 Digital 这一块是有蛮多的 synergy 的。因为又回到现今我们的主题在于数位转型还是进行式，随着疫情的变化，现在更是很多企业现在面临的不数位化不行的这个情况。那数位化之后，那你的体验变得越来越困难，原来都是在线下，你的点餐还蛮有餐厅还有人在底下，现在变 外送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连购物现在我连 7-11 都可以做这个外送的时候，不管透过 Uber Eats 其他，那你这个怎么掌握你的客户，都是变成越来越多企业，尤其更加是传统企业的一个痛点。这个事情会持续的这个越来越明显。那在 Bibi 在于数位方面，在数位转型是数位赋能这一段，除了顾问方面希望有科技能够也赋能我们的企业，然后可以服务更多的这个客户。所以这家公司我们并购之后，它的现在的 brand 叫做 Bibi Tech， 就是 Bibi Technology。那它有个 tech line， 就是我们前阵子刚也思考好，即将在四月底，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 event， 跟数位时代合办，在这个未来商务展，我们会正式 launch 这个 brand 跟我们的服务，它叫做 BB Tech， Make Every Bit Count。就是过去你做这个顾问端，你可以有很好的计划、很好的执行方式，但现今的这个模式都是你有很多的数据，
对，
包括你的。个人交易数据，就是你可能是 VIP 族群啊，你是什么样的交易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是有行为数据，你的偏好等等的，现在可以结合我们称之为叫 operation data 跟 experience data 的结合，对于用户来讲，他可以获取更加适合他的产品跟服务，这个他也许会感觉到更满足。那每一个数据资源我们都是一个 bit 的 B bit， 它其实是一个元素，是我们创立这个品牌的目的是 B bit， 是希望能够 B 作为 bit 是最小的单元，能够创造从一点点价值开始改变更多的一些事项。那因为有了这个BB Tag， 它可以获取数据、分析数据，就可以 make every bit count。
哇，真的太好了，这个 slogan。
对。
那很有缘分的这个公司的 founder 还是我的大学同学，就是那个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的，八个学期可能有八个书卷还七个，我忘记了，
七书卷，
对，七书卷，
七书卷，这个
可能有一学期只是他不想要，对，所以非常有缘分。然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开心，然后也在帮 Jason 网罗一些人才。那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可以访问到 Jason， 也希望这个未来越来越常回来台北啊，然后大家可以一起，
现在很多时间都在台北，
太好了太好了，可以一起聚餐然后聊天，然后我们下一次可能就是不要十年后了，我们五年后来一个剧好了。五年后如果这个 podcast 还继续存在，
做一个回顾，
对对对。
其实应该是刚刚讲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嘛。其实我们现在都不惑之年，
对，不惑。
下一步就是知天命，
我还没有，我现在39而已哦。
哦，
两个人
okay， 哦，你还没，你现在还迷惑，然后剩下40岁之后你就要进到不惑了。
不惑。对，然后哎，那今天要不要聊一下今天这瓶酒的故事是什么来做个结尾？
很好，因为他已经喝完了，我再
闻一下。
哦，这个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那个画面是，你看过《少林足球》的电影吗？
有。
《少林足球》的电影里面有一幕是有一个。女生她拿了一个棒棒糖，然后后来那个棒棒糖被抢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子抢了
掉了碎了，对吗？然后又有人就为被打什么情况，然后就帮她拿回去，然后对我来讲那个画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点复古，然后有点酸酸甜甜，但感觉又有一点悲伤的各种感觉，就是这瓶酒给我的画面。
太有趣了，至少不是菜市场。
你现在终于听到我们听到的东西了，会忽然发现说 为什么 Eric 会走到滨江菜市场？这个 格局跟 Jason 的真的是还是有一
点
差别。
哎、欸，今天讲了少林寺、少林足球，还讲了《孙子兵法》，学到很多哎、欸。但各位不要误会，这个 Jason 本人不太爱看书，他都听书来着，
喜欢学习新知啊。
但是讲了一副就是他看过这个千页的感觉。非常谢谢 Jason， 期待下次再聊喽。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那我们来锵一声当结尾。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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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